Hello，大家好，我是安雅，欢迎来到安雅英文，好久不见。这一集呢的 podcast 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如在英文面试里面的时候啊，要如何用这个软硬实力呢，找出自己在这个职场的竞争力哦。那找出竞争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在你自己身上呢，找到跟别人不一样、比较突出的那一点，让人家可以一眼就看到你。那其实呢，只要稍微有一点经验的求职者就知道啊，在做任何面试之前呢，都一定要看工作说明书 （job description） 嘛。那尽可能呢，就把自己要去符合这个要应征的公司跟职位。但是呢，就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变动啊，然后科技啊就一直在更新嘛。那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技巧，还派得上用场吗？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呢要来了解的部分。好，那我们在讲说就是一个人的实力啊，或是说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呢，通常会分成两种一个是硬实力 （hard skills），另外一个是软实力 （soft skills）。那硬实力呢，通常呢它都跟你所在的这个行业有关系，然后它也跟就是你会的这个能力，还有经济的趋势有关系嘛。例如说，可能现在大家都在学 coding 啊，大家都在就做 data analysis，就是了解怎么样去分析数据啊。那这种实力呢，这种能力呢，通常都是可以透过学习去取得的。那它的成绩也比较容易被量化。例如说，哦，你可能考过了多少检定嘛，你几分啊，然后你做过多少的 case 啊，是因为你这个能力去完成的。那通常呢，也都是你要跟你应征的公司的产业去决定。例如说科技业的话，它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科技的这种技巧。那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广告能力广告业的话呢，你就是需要更多的文案技巧嘛。好，那这边呢就给大家一个思考点吼，你在过去的这个学经历中呢，要如何去做出差异化？为什么对方公司要选择你啊？好，那例如说假设我本身自己是商科背景出身的，但是呢，就是我毕业之后呢，进了就是一般的公司上班，但我又觉得好像有点无聊，所以呢，我又另外再兼职去教英文，教着教着发现说，我好像教出兴趣了。我发现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透过吸收一些知识背景之后呢，然后呢在脑中里面去组织，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语言，然后呢去用自己的话呢去让别人听得懂，我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透过教学的这个交流啊，去跟学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碰撞还有互动。那去年呢，就是因为就是因缘机会的关系呢，我又回去再去读了我以前曾经读过的一个就业服务的劳动法，然后呢，读着读着也读出兴趣了，就发现说，其实法条是蛮好玩的，因为它其实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当下的一个情境，所以我就发现说，透过这个看法条的这个变化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这个社会呢是比较注重女权的哦，因为开始性别平等工作法开始被就是修法，然后那个位置又提升了嘛。然后像近几年我会发现说，这个劳工的权利也渐渐提升啊，在劳基法的部分也有越来越完善，比较偏向劳方的这个法令给出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就算只是读个法律啊，只是读个法条，其实也是可以去有点像是看历史的感觉，去反映说当下这个社会呢是长什么样子的。那其实很多情况之下，我都会觉得，其实整个社会是很有趣的，因为其实你在之前可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呢，放在今天，那它可能就是违法了。那甚至说，你可能之前觉得说它是违法的事情呢，可是放到现在呢，它也许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变动啊，它现在又变成是合法的情况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是商科背景出身，然后我有英文的背景，然后又有这个法律的背景的话，当然我的法律不是到真的律师的那一种，就是比较偏向是就业劳动法令相关的这种事情，例如说可能像劳基法呀，然后呢劳退啊，等等的这种劳保救保啊，这些保险的规定。好，那这样子其实就比起单纯是英文系出身的这个英文老师呢，就多了比较特别的地方嘛。因为我曾经也做过猎头啊，那就变成是说我除了可以教学生在面试的时候呢，怎么样去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然后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有关英文面试上面的一些小建议。那这样子就会比起我单纯可能只是哦，我好像只会看一些英文 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然后比较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这个英文系的老师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特别之处。但我不是说这样子的我一定是最好的，而是说我要在我自己身上呢去找出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去提供我的社会啊，我的学生啊，我的客户啊，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我能提供价值当然是越多越好嘛，那这样子我就就是比较受到需要了。那其实像每一个人呢，他在自己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你的经验呢别人不见得有，那别人有的经验呢你也不见得有，所以重点是你该如何去凸显自己比较特别的经验，这个呢就是你在准备自己的这个实力软实力硬实力的时候呢你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像这边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在想说，哎，你今天求学的过程之中呢有什么地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就是虽然是学这个但是你去斜杠其他的领域，然后也做得有声有色啊，那这个就会是你跟其他candidate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软实力 soft skills 的部分。那软实力呢通常呢我们都是在讲它着重在人际关系的处理，它这种能力呢它是可以带着走的，我不限于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份工作做，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是可转移的能力 transferable skills。那 trans 这个字呢它就是移转的意思嘛，所以像 transformer 就是变形金刚，它今天就是可以把这个形体呢转变成为另外一种，那就是 trans 的概念。那 transferable 呢就是可转移的 skills 技能。那这一点呢其实是很多人会忽略一点许多的求职者都觉得说我今天想要去应征这个职位教英文好了，当然呢你的英文能力或者说教学实力当然是一定要被重视的，可是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是身为一个老师你要如何去面对你的学生，你要如何去面对家长，你要如何去控管这个教室的这个能力，还有你的时间掌控的能力，是很多人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个部分，尤其是面对人际关系的这个技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看重的这一块，因为像硬实力的部分它是可以被 train 的嘛，我只要就是有上课，然后经过一定程度的练习之后呢我的这个 skills 就是可以 pick up 起来，但是软实力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是难以去被 train 的，它是可以硬练的，但是毕竟每个人都还是有他自己的个性跟特质嘛，所以呢这个软实力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LinkedIn 呢他在2020年呢整理出最受企业欢迎的5个这个软实力。那第一名呢是创造力 creativity。 好，创造力的部分呢在我是觉得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候创意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因为很多的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呢我们就可以交给科技 ChatGPT 啊 Google 去翻译，但是呢在这个重复性工作背后的这个文案啊或是说你的创意啊你的创建啊，这个是别人想要模仿都模仿不来的，你怎么样把一个东西呢转换成为有创意的部分，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好有趣，这个呢就会是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剩下的这种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呢当然就是可以交给科技来处理啦。好，然后第二个能力呢叫做说服力 persuasion。 那我觉得这个能力其实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影响力，因为你今天要有办法去说服你身边的人或是你想要说服的任何人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要有办法去影响对方嘛。那影响力呢很多人都会想成是我今天想要说服一个人我就一定是要非常的强势，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前阵子看了那个 Netflix 韩剧魔鬼的计谋，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想法，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呢你并不是要很强硬的把自己的想法加注在别人身上，或者用很强势的态度呢去面对任何的这种情况呢你才可以去说服别人，有的时候反而是以退为进，然后有点像是静静的观察，然后呢让对方自己说服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高干的这种说服的方式。那有点像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并不是要一直 sell 你自己，不是要一直要就是好像都没有在听对方怎么去讲他的表情或是怎么样的，你一直要就是强行的推荐你自己给对方，我反而觉得说你应该是要就是要稍微留一点白，让对方呢引起好奇心，然后呢想要控制，你可以控制整个面试这个进度呢还有这个节奏，让对方觉得说跟你交谈呢是好像被你牵着走的，这个呢就会是你蛮容易去说服对方想要继续听你说话，想要就是把你留住的这个心哦。好，那这个 的话呢是第二名的部分，那第三名的话呢是合作力 collaboration。 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这句话嘛。那尤其像现在的社群媒体啊，很多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去学会跟其他人去合作，你不可以就是自己一个人好像埋头苦干，然后就是想要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当然啊，就是这个跟 个性有关系，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可以活得舒服一点的，那当然你就不需要就是说我好像一定要很成功的跟所有人都可以 fit 在一起，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目标了。那我这边补个英文点后，我们在讲的这个 collaboration 啊，指的是一起协同合作，就是我跟你一起去合作。所以呢，像是 YouTube 它的 Fit 的影片啊，或者说跟厂商合作这种影片啊，它就会标注一个 Hashtag 是 Collab。 那这个 Collab 就是在这个 Collaboration 的一个缩写，它其实就是哦，我跟他两个一起合作去做这个影片的概念。好，那有一个字很容易搞混的叫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这个字啊，它在中文里面也翻成是合作，但其实我觉得更精准的这个翻译是配合。例如说我们可能在捷运的时候呢，会听到这个广播它说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谢谢你们的配合，不要在捷运上吃东西的这个配合。所以呢，有点像是被动的去配合别人给你的指示。那 collab 的话有点像是两方都是主动的一方，然后去合力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好，那所以这个是collaboration 跟 cooperation 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的话呢是第四个就是企业看重的软实力，那是适应力，叫 adaptability。 好，那这个字呢，其实我当时在念就业辅以及的考试的时候呢，我就有看到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理论，它是 Kubos 的提出来的，也叫做善用机缘论。那这个理论呢，主要是在讲说面对生命中啊突发的事件呢，需要拥有五个比较这个好的心态。那这五个心态呢，分别是好奇、坚持、弹性、乐观以及冒险。那我觉得这五个字呢，刚刚好就可以来表达这个适应力 adaptability 的部分。因为其实啊，就是很多的外商的这个面试的题目啊，他们都很喜欢问这个 BQ 题目，就是 behavioral questions。然后呢，这个问题啊，就是行为问题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想要了解这个求职者在面对不同情境之下的这种适应力。那像是说，你可能过去面对的一些改变啊，或者是说你没做过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你在时间压力之下呢，你怎么去处理，以及就是面对人际关系冲突等等的这些处理呢，都是在观察说，你面对突如其来改变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办法去调整好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呢，这个能力呢，就是可以去帮助你去从容的应对不同的这个情境。那我觉得啊，尤其是我自从开始做了这个线上课，跟开始就是发一些网络的这些资讯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有点像是自我调适的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或者说你今天在做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很难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怎么做就是一定可以成功，你都是必须要自己去尝试，然后你要对很多事情产生好奇，然后你在看不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你要坚持下去，甚至是你可能碰到一些挫折啊，或是反弹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保持弹性的态度，然后保持乐观的态度，然后愿意去冒这个险呢，去达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刚刚好就是在讲这个善用机缘论的五个这个 serendipity 这个偶发力的这个展现。因为很多情况之下老实说，人生是不可以控制的嘛，你不可能说我希望我的人生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当意外来临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呢，去面对呢？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应力在讲的东西。好，最后一点呢，也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想不到的第五点呢，就会是高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那这个呢，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教授叫 Daniel Goleman， 他在出版的一个情商的这个书里面呢，他其实就定义了这个情商呢，有包含了五种能力。这五种能力呢，分别是说你要有办法去认知自己的情绪，然后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情绪，有办法去激励自己，以及感知他人的情绪，最后是管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那这五个能力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反映说你今天是一个情商高的人。因为你自己有办法去知道说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我有办法去控制好我这个情绪，不要让它好像失控了。那接着呢，如果我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还有办法去激励自己，甚至我可以感受到他人的情绪，然后利用我感受到他人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呢，去管理好的人际关系的这个能力。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之下呢，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其实就是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呢，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暴气啊，或是气馁啊，这种比较偏向负面的情绪。当然，负面的情绪它存在是有必要的价值的。可是呢，其实我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你与其一直抱怨，或是说你一直去往坏的地方想，一直在这种很生气，或是说很愤慨这种情绪里面呢，你不如好好去想说，我怎么样去把重点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上，然后而不是一直好像就是活在这个情绪的高昂的成本里面。因为如果你一直就是用情绪去困扰自己的话呢，反而是你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所以呢，像如果我今天是遇到一些我可能会觉得说有点情绪上来的事情呢，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就是立刻就是走开这个地方，就是我立刻先不要看，先不要去处理，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呢，我再好好的去回复。不然有的时候很容易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呢，讲出一些就自己可能事后也会后悔的话，然后呢，甚至你可能当下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好严重，我真的超级不爽的。可是你可能过了十年再回头来看，你就想说，只不过就是一个小东西而已嘛。那你为了这件事情，花了这么大的情绪成本，困扰你自己这么久，我觉得反而是不值得的。好，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我觉得是可以去靠后天去练习的。因为它可以是你虽然一开始可能是比较容易暴躁，或是容易就是受到情绪干扰的这个人的影响，但是你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去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甚至在自己需要激励的时候呢，有办法激励自己，然后最终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好，那今天呢就会是我在就是分享说如何用自己的软实力还有硬实力呢，去找出自己独特的特点，然后呢去顺便了解到说，目前企业呢比较喜欢哪一些的这个有哪一些能力，那你尽量呢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呢可以练习的好，那你当然就会是比较抢手的人才嘛。好，那最后呢再补上一个思考点，你呢是有什么比应征者更强的优势，那你如何呢在这个找出自己的独特市场定位，找出自己的差异化，然后呢如何学习成为更理想的自己。好，那这个呢就会是给你们今天的回家功课咯，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